啊，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然后呢，我看下面呢有一些时间吧，有些问题我们看一下啊。第一个问题说，原犯罪和自分罪，这个好像我们讲过了。原犯罪、自分罪呢，就是原犯罪当然是具有所有的条件具备的，这个叫做原犯罪。自分罪呢，就是说可能是四个条件，或者是居住了三个、两个、一个，这个都叫做自分罪，是这样的。第二个问题说，116课中四重罪中居智者之首位中的智者，具体指的是哪些人呢？那么这些智者呢，其实就是讲要么精通三藏的人呢，或者说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智慧证悟的这些，都叫做殊胜的智者。已入密城者舍弃坛城，具体指的是什么？就是说自己已经入了密城之后呢，舍弃坛城。有些时候呢，坛城的确是指身体。自己身体是坛城，但有的时候这个坛城呢就是指誓言啊，就誓言。因为就是说你得到密城的誓言是怎么得到的？密城誓言是受灌顶得到的，那么灌顶呢是在坛城当中得到的。这个坛城不一定就是说一个房子里面坛城，这个坛城就是说上师在灌顶的时候把整个地方加持成一个结界，结界之后这里面都叫坛城。所以舍弃坛城其实就是舍弃密城界，舍弃誓言就叫舍弃坛城的意思啊，也是这样一种意思。自杀者会不会舍弃坛城？自杀者也属于舍弃一个坛城，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密城当中呢，他对这个自杀这方面的一种共识还是定的比较重的。第三个问题说，因果自作自受，那么回向的善根怎么可以给别人呢？那么这个因果自作自受是从主要的方面讲的啊，主要方面讲的确是自作自受。但是呢，除了这个主要的之外，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少量的这些还是可以让别人去感受的，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回向善根，布施给这样一种这个布施财富啊，布施善根啊，这些方面也可以。但是呢，这个完纯粹靠回向善根让别人获得解脱，这个不行的。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些比较这种这个次要的方面呢，或者一点点就零星的方面呢，这个方面呢就可以通过回向的方式给予别人。但是主要方面是自我自受，所以说呢，一般情况就是自我自受，特殊情况就可以通过善心回向。所以说在佛法当中呢，就说是一般和特殊，这个要分清楚。如果把一般和特殊分清楚了，这个很多问题呢都可以迎刃而解。第四个问题说，弟子有位道友最近请人帮忙看了一下家里面的风水，看后说家里属于凶宅，而且无法修复，不能再居住了，劝其赶紧搬家。弟子道友想把房卖了，但又担心明知是凶宅还卖给别人会承担因果，该如何做才如法？一方面呢，要不然就不卖啊，如果自己来讲，要不然就不卖，就放在这儿；要不然就是说卖的时候就说清楚，就有某风水师看过这个房子，说这个是凶宅，是这样，我可以少一点钱，这样你买可以啊，不买的话就反正把这个情况说清楚。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就好一点，是这样的。如果不说的话，如果真正有的有一次，也许有些人有些风水师也不一定看得准的，这个情况也有，他觉得无解的也许还有解的也有啊，这方面都有可能。要这个假风水师说无解，那乙风水师来说哎可以解啊，什么什么做一下可以解，这个情况也有，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些他自己看不准可能乱讲也有，还有一些就是刚刚讲的也许是真的是凶宅啊，这个方面世间的风水它其实也是一种缘起法，也是一种缘起法。虽然就是说佛法当中它不以这个为主要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种缘起呢佛法当中都是承认的啊。反正如果它是一种因缘，有这种缘起，它肯定是有这种果，它是承认的，是这样。如果自己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如果是真正这个凶宅的话，就给别人讲清楚，讲清楚的话就是他愿意买就买，因为有些人不信邪啊，就凶宅也好，不然反正我要买，那也没办法，你给他讲清楚了，他买也许对他没什么伤害，是吧？因为就对你来讲是凶宅，对他来讲不一定是凶宅。反正你给他讲一下啊，有这种情况，讲清楚了，那再卖出去，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第五个问题说，发心为了管理需要，和另外的道友指出其他人的过失（括号确实有这种过失），以免别人受到他的影响，算是离间语嘛？如果是发心行善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指出过失，或者说就是说为了避免别人的影响，这个方面应该不算是真实的离间语。因为他自己的发心呢并不是两个自然和合的这种人当中呢然后就挑拨离间，通过恶心去挑拨离间，他是为了管理的必要，或者为了什么就其他有修行者的一种必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应该不符合于离间语的一种法相。 第六个问题说，请问修百字铭的时候，藏语的咒轮关不来，能不能关汉字的咒轮？有些大德们讲的时候呢，就说最好还是关这个藏语的咒轮，是这样的。好像我看的时候呢，就有些呢说是可以关汉文，但有些像其实有以前有些这个法当中说，就尽量他反正说这儿也不多，反正就是说尽量关这个就是说是其实应该来讲，应该是梵语的咒轮，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关这个更好一点，但有的时候我们修的时候基本上也关不清楚了，大概关一个，平时的话就大概关一个这样一种咒轮的形象，可能就是应该就有时候就条件可能也没办法完全具足吧，是这样的。主要这里面还是主要是信心，自己相信啊，就金刚萨埵有这个能力，然后自己呢有这样一种信心呢，这个是重要的。那如果能够能够关这个藏语或者梵语的咒轮就关嘛，然后关不了汉语，汉字也应该有些大德说也可以关，那实在关不清楚的话，大概关一个轮廓啊，就反正知道这个是个咒轮，是个百字铭啊，相对的话也差不多可以。像这样的话，主要是如果这些做不到了，主要是信心来摄持念诵，这些是最好的。第七个问题说，请问舌根和鼻根坏了，虽对学佛有影响，那是否还有机会解脱成就吗？舌根和鼻根坏了，它对学佛的影响有限啊，是这样的。它虽然就是说，它不是那种最根本的障碍。如果就是根本的障碍，比如眼根坏了呀，或者说你的就是说是这个耳根坏了呀，耳根坏，眼根坏了，你可能就看不到佛像了，看不到经书了；耳根坏了，听不到声音了。这个方面可能对你修行佛法来讲的话，可能是障碍比较大的。但是呢，就是说舌根和鼻根呢，它坏了之后呢，它对于这个狭满的人士来讲是不圆满的啊，的确不圆满。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你在这个情况之下能够眼睛能够看到文字，能够看到佛像，耳朵能够听到声音，能够理解法义，而且也能够这样观修思维的话，他就说是这个虽然不圆满，但是还是可以的，仍然还是有解脱的机会。因为这个地方分主次嘛，他这个根呢还是有，虽然是五根它是并列讲的，但是呢这五根当中对学习佛法来讲，比如眼根耳根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五根当中哈眼耳比较重要的，然后有的时候要加个一根嘛，因为它要思维，所以说这其他的话就相对来讲相对次要啊，并不是说是不需要，相对次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主要的如果还在，它应该解脱的机会就更大，然后如果是这个其他方面坏了就不一定。但其实有些时候呢，如果耳根眼根耳根有的时候刚开始没有坏，后面坏了，其实它也有解脱的机会的，是这样的。比如说阿拉律尊者，他就说他眼根坏了，后面还是通过修法还是有这种证悟的机会，是这样的。第八个问题，请法师解释一下同行等流果和感受等流果的区别，另外请最好能详细解释一下感受等流果的概念。等流果呢有两种嘛，一个是同行，一个是感受。同行等流果就是说以前喜欢做什么，现在还是有这个习气，还是喜欢做这个，是这样的。所以比如说有些禅师，他上一世很喜欢禅修，这一世当中他就是也是很喜欢禅修，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爬到山上去禅修，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同行等流。如果假如说做坏事方面，以前喜欢杀生的呢，今生当中也是很小就喜欢看到这虫子喜欢杀，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同行等流果，它是一种习气，同行行的行为的意思，相同的行为的一种等流。感受等流果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做了杀生，做了杀，它是这个方面不是它的行为，是它的果报感受嘛，你必须要感受，它是果报方面讲的感受等流。那么等流这个感受等流的话，就它的因和的果之间相似，但是呢它的侧面是果报，不是行为，不是你喜欢做什么，而是它的果报。果报比如说杀生是吧，杀生是以前的业，他就说是杀生的业，杀生的业他感受杀生的果，这个方面就是他因和果之间呢是相似相同的，这个是等流。感受的话就是比如说你杀生之后呢，你让别人痛苦啊，或者让别人短寿，让别人本来寿命别人本来是八十岁啊，你被别人捅死了，捅了之后呢，别人二十岁就把你捅死了，捅了之后呢，就是说他本来有的寿命没有感受到，那么你呢也适合感受短命，因为短命嘛，你让别人短命嘛，你自己也短命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短命，然后你捅别人的时候呢他很痛苦，所以说精神当中呢你也感受到痛苦，你就会生病。短寿和多病是杀生的感受等流啊，是感受等流。然后偷盗啊邪淫啊，它都是有这样一种感受等流。等流是如是的因，如果因和果之间有联系，然后呢就是说你在做的时候你给别人带来什么痛苦，你就相应于得到这个痛苦，是这样的。当然艺术果是恶趣，你就感受完，这个是等流果了。等流果的话就是刚刚讲的，别人八十岁你二十岁把人杀了啊， 那边短命，那你也感受短命。那在捅别人的时候，杀别人的时候，他很痛苦，感受这个痛苦，那么你自己也是通过疾病等方式来感受痛苦。所以这个就是短杀生的这个感受等流呢，就是短命和多病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其他的这种偷盗也有，就说是这种贫穷啊，经常被人偷啊，这方面也是有它的一种等流果。第九个问题，断剑的来源是天人基地作战编的，请问天人不是有天眼通可以看到前后事吗？那这个邪论怎能令其他天人信呢？这个断剑的来源呢是就是说天人他编的一个书呢，是其中的一个，不是所有的断剑都是天人从天人来的，是这样的其中一个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天人的一种天眼通呢，有些时候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如果遇到这些就是说是障碍的时候，他也没办法横时的显现，他也不是色界禅定，他是属于一种欲界天嘛，是这样。有些时候一般的一种这个天人的天眼呢，他也有局限性。有的时候就是说刚刚生的时候他也可以观察的，然后死的时候可以观察，中间有的时候是失灵的，这个也有很多。或者有的时候在遇到这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呢，他也没办法观察到前后事，这个情况也有，是这样。所以这个邪论呢，在当时呢，他的确确确的起到作用了，是这样。但是呢，是不是恒时起作用呢，这个也没有说，他只是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本书的一种来源，就是说在法本当中讲了某种断剑的来源是这样的，但是不是所有人这个也不一定的。然后呢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十个问题是百字明前面已经讲了，回答过了。十一个问题说，请问阿修罗在地狱道中有吗？阿修罗在地狱道没有，地狱道就是地狱道，阿修罗道它是飞天，是这样的。所以说严格来讲的话，就是说阿修罗在地狱道当中是不存在的，它就是一个，其实阿修罗你看嘛，阿修罗真正来讲它是属于，如果是分开算的话，阿修罗是属于是善趣了，地狱属于恶趣当中的最差的。所以说就是说善趣恶趣夹在一起的情况呢，就基本上没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阿修罗在地狱道当中是不存在的。第十二呢，是讲什么是解脱戒解脱戒别解脱戒吧，就是说这个别解脱戒律上就是别别解脱。什么别别解脱呢？就是说是第一个解释的方法，就是说谁手持这个戒律谁解脱，这个别别解脱。然后第二个呢，别别解脱呢，就是说你受什么戒律，你就从这个罪业当中解脱。比如说五戒当中，我受了一个不杀生的戒，你就从杀生的罪业当中解脱了，别别解脱，别解脱嘛，是吧？你再受一个不偷盗，你又从偷盗的罪业当中解脱了，和偷盗的罪业和偷盗罪业的果，它后面的一种痛苦当中解脱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是这个别解脱，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受了这个戒律之后呢，以后呢通过受这个戒律以后，你自己可以获得一种解脱轮回的果，那这个叫别解脱，都这个叫做解脱戒。所以别解脱戒的本体呢，它应该是出离心，出离心依靠出离心为它的因，然后以出离心摄持的不杀生不偷盗，这个是别解脱。如果没有以出离心摄受的不杀生不偷盗，这个不能叫别解脱，这个叫做善愿戒，或者叫做这个就位戒。什么善愿戒呢？善愿就是说我守这个戒律是为了升天的，这个善愿。然后就位呢，就我守这个戒律我是怕堕恶趣的，这个和解脱没有关系。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别解脱呢？这个时候就发起了出离心是别解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我们相信了没有出离心，我们没有出离心，我们守的这个戒律能不能叫别解脱戒？不能叫别解脱戒。我们如果内心当中现在没有升起出离心，现在我们相信当中的戒体都不是白别解脱戒，都是善愿戒，要不然是就位戒。但是呢，有的时候那我们需要重新受戒吗？这个也不需要重新受戒，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学习这个佛法，比如说学释迦行，学释迦哪一天在我们内心当中升起的出离心，你相续当中这个戒体就自动转变成别解脱戒律，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用操心，也不用操心，因为我们得到什么戒体是按照你自己的一种条件得到的。但是呢，如果你的出离心升起来之后，它就自动转变了，自动转换成别解脱戒了，所以这个时候也不需要就重新去受戒。第十三问说，对境是所缘缘，根是真上缘，作意是等间缘，请法师再具体解释一下所缘缘、真上缘、等无间缘三种缘。所缘缘呢，就是说这个这个缘呢，第一个缘是所缘，以所缘为缘。什么就是说以所缘为缘呢？就是这个比如说眼识，眼识我看到一个柱子，看到这个柱子，这个眼识的所缘境，就是我这个柱子是我所看到的嘛，这所缘境，所以它是产生眼识的一个缘， 而它这个产生眼石的源是，它是从锁源的侧面来讲的。如果没有柱子，你生不起建柱子的眼石；没有瓶子，你生不起看瓶子的眼石。所以说呢，这个瓶子和柱子就是你的锁源境，这个锁源境是产生眼石的一个元素，叫锁源源，是这样的。增上源呢，就是说对你的眼石的升起，这个眼根是增上的啊，是增上，它是一个增上的因缘。增上因缘就是说你没有眼根啊，就是说你没办法产生啊这样一个眼。你看眼石为什么叫眼石？眼石它的取名字叫眼石，是以眼根这个来取的，所以眼根是产生眼石的增上源。啊，这个眼根呢，就是说作为的能够建这个柱子的一种这个工具，所以它叫做这个增上缘。等幅间缘呢，就是这个等幅间缘就是个心石啊，这个眼石这个石，它自己前一刹那的石流现在第二刹那等幅间。等什么叫等呢？等就是平等，就前面的眼石、前面的石和后面的石，它是都是石。幅间呢，就是中间没有间隔，没有间隔。所以说这一刹那的眼石是前一刹那的一种石。流现到现在的它作为一个因缘，然后呢作为一个缘之后呢，因缘合合之后它就产生了眼识了。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等幅间缘，没有前一刹那的识，你的眼识从何而来，是吧？你有眼根，你有锁缘境，你没有识，那也没有办法产生眼识。那么如果你有识没有眼根也产生不了，表下这个盲人他也产生不了见柱子的眼识。那么如果没有锁缘境，没有锁缘境，你有眼根有等幅间缘的心识也不行。所以三缘合合就可以产生眼识，这个就是它的一种三种缘。第十是请问文武百尊灌顶是五级灌顶吗？这个没听说五级灌顶，有些时候说是四级灌顶的有，五级灌顶呢，也许有些地方说是吧，但是我们见到的都是没说是五级灌顶，好像是四级灌顶多一些，也许不同的仪轨有不同的说法。第十五问说魔王波旬障碍会下地狱吗？魔王波旬障碍会啊，是说魔王会下地狱吗？还是说魔王障碍我们会下地狱吗？这个问题我有点不是很明确哈。第一个呢是魔王障碍我们会不会下地狱，我是这样理解啊。他如果说障碍了我们，他如果有恶心的障碍修行者，他会下地狱的，是这样的。第二个理解，如果魔王波旬障碍我们，给我们做障碍，我们会不会下地狱？这个要看，就是说是障碍的时候你产生什么心。如果单单是他的障碍不会让我们下地狱，但是他的障碍让我们升起了烦恼，造了罪业了，那会下地狱。所以这它是一个间接的缘，它不是直接的因啊。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吧，是这样的。好吧，今天的问题呢就回答到这儿，好吧。下面我们就回向。在回向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呢，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长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那都这样正念当中呢，一起念诵回向。所论的一团觉若波的陀罗尼波赞兰婆舍这个拉吉瓦努洪车巴这辈子你做恶做的修。